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呢，我们谈到了汉代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籍，叫《黄帝内经》。那么虽然我们看到这个《黄帝内经》这本书，就会想到它应该是属于中医理论的一本书，可是中医理论的背后，它也有相当的哲学基础。那么我想在上一个讲次当中呢，大家也都听到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主题，在汉代所引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我们人的命是什么，还有有关于形神的问题，形躯和精神，到底汉代人怎么去看？那么当我们去讨论一个命是什么，或者形神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回溯到先秦哲学里面，这些哲学家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个人觉得像我们看孔子的时候啊，那么孔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面，他都是把天当作我们人世的一个最高的主宰。但是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啊，孔子常常讲了一句话，叫命以夫，命以夫。那么从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去面对一个死亡的态度。比如说死生有命，死对我们来讲是命中注定而不可脱逃的。所以在先进篇里面，论语的先进篇就提到了未知生焉知死。那么可见唯有我们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生，知道生命意义跟它的目的，那么才会知道死亡原来只不过是个界限，是自然生命的一种完成。但是去面对一个形神关系的时候啊，那么孔子其实对着鬼神是抱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就跟我们讲了，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或者孔子讲说不欲怪力乱神。那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他就是表示了重视人世的现实态度，也就不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恍恍惚惚虚无缥缈的一个境界去。那么孟子谈命的时候，他特别谈到正命的思想，孟子也告诉我们夭寿不二，修身四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观。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主要在说明人的一个生命啊，是源自于天所赋予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天命。那自我修身立业，它不以人为之事啊来去伤害自己的生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孟子的立论呢，是在强调从生到死的过程当中，都是把我们的生命转化成为参赞天地化育的一种功能。那么面对死亡问题的时候，应当要安心的去等候天命。荀子他却告诉我们要明天人之分。那明天人之分的一个目的啊，在于是要了解天地人的一个原则，来尽人应该有的能力。所以在命论上面，他就主张自然生死论，接受人所面对死亡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他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在形神之间的关系上来讲，荀子比较主张是形具而神生，我们具备了形躯，然后有生精神实体，也就是肯定了形体跟精神的关系。而且荀子也认为，人之所以会觉得有这个鬼哈，是因为在感乎之间、咸鱼之时所产生的一种错觉。不过从以上这样来看的话，你们发现荀子他其实并没有直接来说明人的形体死亡以后精神是不是还存在的问题。那么像以上所谈的这些问题，到了汉朝以后啊，因为整个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谶纬伏命的思想非常的盛行，再加上秦汉时候的方士很喜欢讲神仙怪诞、长生不死的论调，所以思想家们去针对这些问题啊，就产生了一定的反省跟批判。那么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比如说淮南洪烈，他就特别提到了形者身之舍也，气者身之充也，神者身之志也。他的意思就是说，形躯啊，人的形躯啊，就是生命所寄居的一个地方，如同房舍一般，人的气充满在我们人的生命形躯上，而人的这神呢，是来领导、来制约我们人的生命形绪的。那么可见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在讨论形体、精神跟气的时候啊，他都有一定的 角度来看待这样的问题。那么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像杨雄，他就非常反对长生不死的说法，那么他主张生死自然，有生必有死这种必然规律的生死观。另外一位哲学家叫桓谭，他就非常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他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一切有生命它都必然会经过生长衰老还有死亡的过程，形体死亡了，精神的作用也自然就消灭了。他把人死如同族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说明形亡神灭论的思想，就是人的形躯死亡了，精神也就跟着不存在了。当然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慧远大师啊就用心境火传的把它给反驳了，然后强调人虽然形亡但却神不灭，所以他会有不同的角度来论断。汉朝的王充他直接继承了桓谭的这种形神观念，他也主张生无不死人死不为鬼的理论，而全面的去批判了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讲的得道成仙啊或者长生不死啊或者人死变成鬼的这种迷信的观念。而在论命的时候，王充他就比较主张命是由禀气而成，也就是气构成了我们的命，人一生的命运的吉凶祸福穷达贫富都是从初禀的气它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人的善性结行就能够改变。听众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人的后天努力在善性结行而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的话，那人的努力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那么的相信与生俱来所有的这个命，那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后天环境的自我成长呢？所以王充这样子的一个命论呢、啊，其实就是形成了一种彻底的命定论的思想，其实是不足为取的。那么我要说这个最主要就是要我们要把这个中国传统上所谓的命的观念呢、啊，要理清楚。那其实命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性命之命，一个是命运之命。当我们去讲一个性命之命的时候啊，它是从自然现象来说，当我们去谈一个命运之命的时候，它是从人事的角度来说的。那什么是性命之命呢？存有物它各自有它特殊的发展历程，也都各自有它存在和一种求生的模式。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命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性命之命。如果说我们是说我们看人的一生所遭遇到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受邀穷达，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论的话，那这就是命运之命了。我们也晓得有生必有死，死对我们人来讲是不得而免者，也就是每个人都会碰到，所以庄子在大宗师也讲过嘛，死生命也，有生必有死，就如同有白天必然有晚上一样，这是一个自然之道，这不是人所能够改变掉的。所以在我们看待这样的一个生死观的时候，那我刚刚就讲到像汉代的哲学家杨雄在讨论天，他就把天当作是无为，把天当作是一种创生万物造化万物的一个根本。那么去面对命的时候，他一方面承认有命，但是也肯定人为的一个作用的重要性。听者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有机会看看法言的问名篇，法言是杨雄的一本著作哈，有问名篇啦，丛离篇啦，那么里面都有谈到有关这方面的观念。而至于神仙的一个观念，到了杨雄的时候啊，他的一个观念就是有生必有死，生死自然。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不只是从杨雄的法言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从杨雄的太玄经来看他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提出来。第一个，杨雄他用阴阳两个气啊，他的一种奇妙莫测的一种变化，以空虚无形来去阐释什么叫鬼，什么叫神。那么这个部分不妨有机会可以参考《 太玄经聚集的聚这一首，还有就太玄的玄泥篇，那么里面都有论述的。那么杨雄在这一本太玄经里面所论述到有关这个部分呢，他所讲的鬼神的空虚无形而不可见，那么这个跟后来论衡里面的王充所提到的恍惚不见恍惚无形去看待一个鬼神啊，其实是相同的。不过呢，因为鬼已经是人们心中普遍的一种信念，我们固然可以斩断它跟价值上的牵连，却不能给它一个适切的定位来安顿人心。那么杨雄就通过这个自然主义的观点替鬼神找到定位，而且也把我们从传统迷信当中去解脱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杨雄他以万物的微妙变化、穷神绝变、极物穷情来去解释神。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太玄经的太玄的玄文里面就提到了往直蒙求明的观念。那么如果个别的字来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往就是未行，而直呢就是朴素，蒙就是丰盛，求就是成就。那么万物都是出于明而又入于明的，因此这个明就是代表一种幽暗的意思。往直蒙求明其实是用来说明事实的变化，说明事物从无形到有形，从发生到消灭的一种无穷过程的一种概念。那么杨雄常常啊是跟神明并举来去指示天地的一种功能跟它的作用，这是第二个重点。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杨雄常常是以心来去解释神。那么这个神如果用心去解释的时候，它就是指心啊是具有一种微妙的思虑的作用。那么这个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太玄的玄图这篇文章，还有就是法言的问神篇。那么也就是说，杨雄把心当作是神，当作是天地的一种微妙的深奥的，而心去能够认识这个天地，也能够认识我们人世间的事理，而人心也有那种微妙的作用，能够造知一切的事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好好去研究这个道理啊，就能够调和天人而顺天应人。我想这就是杨雄的观点。那么桓谭呢，他处在西汉末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去讲一个邢王神灭论。过渡到东汉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晓得西汉末年社会在极度的动荡不安的形势之下，使得统治者在思想上就更加去祈求于宗教迷信，那么借以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这种宗教的预言就会归为隐语，欲绝吉凶，这种粗俗的迷信呢，用假托的预言去替现实的政治去做服务。那么桓谭他自己本身就是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两汉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时刻，那么涂谶的盛行，所以他首先就公开反对涂谶。他反对把一切自然的现象跟人类社会政治牵强附会的联系在一起，那么主要就是改变当时的一种看法。那我们从桓谭有一本著作叫《心论》来看这个他的思想的话，那桓谭呢，他是非常反对天命论的，甚至于去谴责所谓的鬼神论。一方面，桓谭他不承认天有意志，他认为政权的得失、祸福、遭遇都是在于人为，所以他反对天命论思想。作为天地之间一份子的人，那他的形神又是什么呢？他对形神的关系，他的描述是这么看法的。桓谭认为啊，人的生命是由形体跟精神共同结合而成，精神跟形体的关系就如同火光和烛体的关系，就蜡烛，烛体就代表蜡烛那个实体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火光的强弱呢，是随着蜡烛的烛体跟油脂的长短多少来转移，因此啊，人的精神强弱也就随着形体的强弱来转移。所以蜡烛的烛体燃烧快完了，那么火光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再复燃。因此他影射说，人的形体衰老死亡，精神也就随之消灭， 所以他说人死如烛灭，人死了就如同蜡烛灭了一般，而死亡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所意味的是一种生命的终结，一切有生命的一个物啊，都必然是经过生长、衰老、死亡的过程。而人的主观愿望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死亡的事实，所以环坛主张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形亡神灭。当然环坛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谈一个形亡神灭了，一定有它的论证基础。所以在曲臂篇里面，新论的曲臂篇，他就谈到几个观念，听者不妨可以查查原点啊，去做一个了解。第一个他说啊，精神居形体，有火之燃足矣。那么也就是说，人的形体跟精神如同主体跟火光一般，精神是离不开形体而独自存在的。那么第二句话他说啊，足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燃其他。那么意思就是说，足的火光是不能够离开主体凭空存在，所以人的形体如果没有，人如果这个形体没有这个形体的话，人自然就也就没有这个精神了。那也就是说，精神是不能够离开形体而独存的。那么第三句他又提到说，像齿堕法白，肌肉枯蜡而精神佛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遭则气所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那么他的意思说，人老了形体就枯干了，人的精神是没有办法去滋润我们枯干的形体而使它不衰败，所以人气绝而亡，那也是必然的道理。那么第四句以后呢，他就用祸难曰，就是有人可能反对环坛的说法，然后环坛根据他的反对啊，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么他特别提到说，环坛借用炭火的比喻来对那个非难者一个论辩，来强调他的形亡神灭。那么另外也有借着另外的人再对他非难的时候，环坛又产生新的一个辩论的见解。他认为人的生命形体的存在跟烛火依靠着烛蜡烛一样，如果烛燃到了尽头，那自己生命形躯啊自然也就衰颓了，也就是代表说人终究是要去面对一个死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那么也就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人的精神是依附于形体而存在，人的生命有他生死的规律，生死必然，形亡神灭。可是我们晓得环坛这样的论述其实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的精神是物质体发展到人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最高的阶段的一种特殊属性，而这个火不能够说是烛或者木材的属性。那么用人死神灭，用蜡烛跟火光来去做比喻的话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它这样的一个类比的形式啊，在特殊属性上它是不相同的。我想这个我们到讲佛学的时候啊，讲到南中国佛教代表的净土宗的创始慧远大师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那个地方是比较能够贴合于我们对精神的一个认知，而绝对不是就是我们想象的人形躯死亡了，精神就跟着不存在了。我相信在中国佛教的那个部分啊，我们会特别会在慧远这个部分跟听者们去分享。那么以上我们在命论跟形神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先谈两位汉代的哲学家，那么下一次我们再谈王充。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